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虽然有很多的不容易因为要在一个不同的状况下，在家里和大家见面，但是主你的恩典还是够用，求神继续保守带领让我们这一切的荣耀都归向你。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怜悯我们。这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真的是很多天灾人祸的时期。主啊，很多弟兄姐妹，还有很多我们甚至还很多不认识的，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心中忧闷。主，求你将你的喜乐今天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也求你的平安从天上临到，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无论是我们是否是失去工作，无论是否我们物资的缺乏，或者是我们心里的担忧，我们都交在上帝的你手中。愿上帝您亲自的在这当中掌权，愿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要归荣耀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新冠疫情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来以为澳洲山火就很惨了，死了这么多的动物，烧了这么多的土地，有些人呢失去了财产和生命，但是山火跟这个疫情来相比又不算什么了。这两周我们有很多小组都是用视频的方式来聚会，一方面我们学习一种新的做法，一方面我们还是以小组的方式彼此关心。我发现相比过去，大家的分享中有更多的无可奈何，有好几位失去了工作，有人房子租不出去，无可奈何；有人被迫要在家照顾孩子，也无可奈何。有些时候，有人有物资的缺乏，有人卫生纸不够，或者是口罩不够，更不用说还有我们好久都没见到的洗手液在柜子上了，很久都没见到有洗手液在卖了。那有一个姐妹就说了，她说我每天看到数字往上跳，看了又怕影响心情，不看呢又觉得不知道现在的情况也不行，所以呢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最近新州的政府也发布了每个区有多少例来确诊，所以你看到自己的区在上面的时候你就害怕，但是你不看呢又不知道危险，所以呢你真的是在这个时代要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知道也不是，不知道也不是。然后呢政府那边又是一团糟我们看到上周日晚听到总理说全国要继续上学，然后呢隔天我们就决定还是继续决定上学。然后因为我今年我的孩子在 Hurstville 上学，开车要30多分钟，我一边开一边就听收音机，结果开快到了这个 Hurstville 的时候，才发现收音机里面政府的讯息说，新州的州长说建议父母除非必要不要送孩子上学。哇，我就心里在想，你不早点说，我都开到学校开了30几分钟你才告诉我。所以我就跑到学校进去，反正都到了学校了，我就去问老师，老师们就刚刚开完紧急会议，然后告诉我说你们自己决定吧。后来就开车30多分钟把孩子送回家然后那个时候女儿已经上学了，自己走路去上学，师母呢就要走路去把她接回来。然后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真的是很多不确定性当中。那刚刚上周还说可以就是教会没有聚会，但是我们可以去教会的场地直播。到了周五，新州州长又告诉我们说，那建议大家周末就不要出门了所以呢我们在2天之内就要赶快我家里又所有能够直播的东西弄好。那所以真的我们生活在的一个是一个 动荡不安，有很多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年代时代，所以弟兄姐妹很多心里其实都是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啊。然后呢我前几天也听到有一位牧师和师母确诊进了 ICU。 那或许在现在这个时候，你也会像我一样想要问上帝一句话，说神啊，你为什么不作为？神啊，你为什么不作为？哈巴谷在问上帝的时候，看起来像他是自己一个人跟上帝的对话，但是在第五节神回答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用的词是我们，是你们啊，神用的词是你们。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巴谷不单单代表自己，他也代表以色列民族和他有相同看法的人。所以虽然哈巴谷是个人的跟上帝说话，但是神却用你们来对这些以色列人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巴谷所代表的不单单是他自己，还有一些真的是有同样心里也是焦急，心里也是看到这些很难过、很伤痛、甚至气愤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哈巴谷有对神的质疑。那哈巴谷呢，他所面对呢是一种饥荒啊，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三章十七节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哇，这是何等的凄惨啊，没有吃的，然后田里没收成，羊跟牛都没了啊。所以代表说饿到羊跟牛先死了，因为他们可能会先吃肉嘛，反正就是连羊跟牛都没了。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哈巴谷所面临的是饥荒，是社会秩序的崩溃。哈巴谷比我们现在还要物资缺乏，比我们现代还要残酷，有许多人没有饭吃。那我们的社会呢，菜价涨了很多，但是还没有到没有饭吃的情况。我们去买肉的时候，发现肉架上少了不少肉，那我看到都没有肉了，那我就只好带香肠回来了。那虽然师母不是很喜欢我带香肠回来，但是我就带香肠回来。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要买的话，到最后还是都买得到啊，还没有到以色列人当时那样的情况。但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饥荒等死的状况。这个时候社会秩序是崩溃的，到处都是暴力。第三节我们看到说，他看到了许多邪恶，而且第三节我们看到说，他说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做事奸恶呢？换句话说，他不能不看到。哈巴谷不是一个个人只扫门前雪的人，他是一个也是很正义的人，所以看到以色列当中不公义的状况，他气愤，他难过。这个时候哈巴谷就直问上帝，为什么你不应允我的祷告？第二节他跟上帝说，我呼求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所以他不单单是直问上帝，而且他在直问之前有一个很可能已经不止祷告一次，而不是多少次的祷告了。而且呢，他也不是刚刚开始祷告，他祷告了很多很多次，所以这里才会说到说不断发生啊，争执不断发生，然后他不断呼喊啊，然后寻求，然后一直神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所以他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什么时候才到头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会被教导，我们不可以质疑神。的确，这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质疑全知全能的神呢？我想神也不喜悦虚假的、表面上的、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这种祷告。神更喜悦的是我们真心的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我可以用一个例子，譬如说一对夫妻好了，我想大部分的太太都不会希望只和自己的先生谈事情，更希望和先生来谈心情。同样的，关系的建立不能只谈事情，关系的建立也要来分享心情。所以神当然知道我们的心情，他也希望我们真实的向他表达我们的感受，因为他想和我们建立关系。所以是神是全知 全能的，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心意，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跟上帝祷告，来问上帝 来向他呼求，来表达我们内心真正的心情。上帝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不仔细问意？我们是可以问的，我们也可以期待神有回应。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神，你碰到哈巴谷对你的这种质疑，你会怎么说？你会不会说，有没有搞错啊？你会不会跟哈巴谷说，你是不是搞错啦？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你是谁呀？或者会不会像神要回答约伯一样，强辩的，怎么可能？岂可与全能者争论？与上帝辩驳的，怎么回答呢？所以，上帝可以直接就跟哈巴谷说，你这样子跟我讲话，你是谁啊？我是全知全能的神，我现在就可以击杀你，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看到神有没有责怪哈巴谷？神有没有责怪哈巴谷？没有。为什么神不责怪他？因为哈巴谷在某个程度上没有说错。哈巴谷知道上帝是什么样子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永恒的，神是美善的，所以他抓着神的性情祷告，神是不会责罚他的，因为他说的是对的。公义的神会处理这一切的不公平，慈爱的神应该要，的确应该要拯救义人。所以疫情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青年团契有查经，查的是十诫，我就学习用各种耶和华的名向上帝祷告，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必医治。我们可以祷告抓住神是谁，抓住神的性情来祷告，说耶和华拉法，医治的神，你必定能够医治所有受到病毒感染的人。我们可以祷告耶和华罗以，耶和华必定看顾。我们可以祷告主啊，你是耶和华罗以的神，你现在必定要看顾保守我们的家人，保守澳洲这块土地，保守全世界的民众。我们同样也可以问上帝，像哈巴谷一样说，上帝你为什么还不医治？为什么现在那么严重？第五节看到，我们看到神的回答，神的回答非常让人惊叹。神的回答说，你们要向列国观看，要注意看，要惊奇再惊奇，惊奇还不够，还要再惊奇。甚至这边还讲到说，你们的日子有一件事要发生，尽管有人说了，你们还是不信。所以换句话说，神要做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惊奇的，即使有人说了，你也不会相信的。所以换句话说，神今天要跟哈巴谷说，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但是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知道，那你知道吗？哈巴谷还是想知道，所以他不断的等候，不断的想要了解。于是神就要开始告诉他，神在这里告诉他什么呢？他说神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哇，在这里真的我们看到很夸张的事情，就是如果我是哈巴谷，我一定吓坏了。我说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主啊，我问你，神啊，我问你什么时候会停止？你今天告诉我，我今天要找一个更残暴的事情来发生，所以别人都不会相信，当然不会相信呢。我祷告说，你让公义彰显，但是神的回答说，我现在要差加勒底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这些黄字，他是神要兴起这样的人，兴起什么样的人？残忍暴躁之民，他就是为了施行残暴而来。更夸张的是，在十一节这里讲到说，他以自己的力量为神明。换句话说，加勒底人是不信神的，不信这位宇宙的创造者耶和华上帝，他信的是自己，信的是其他神，信的是自己，信的是自己的力量，是非常残暴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当哈巴谷向上帝祷告的说，神啊，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啊？神的回答说，你不明白，我就算跟你讲了你也会不懂，但是我现在还是告诉你，我要兴起比现在还要残暴很多很多倍的加勒底人，他要在以色列人还有各国当中，不只是以色列，而各国当中都要有不公义的事，都要被施行残暴。哇，为什么神要这样子跟 哈巴谷说，你有没有时候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真的不明白神在很多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为武汉的疫情祷告的时候，求神拯救，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结果全世界现在都是病毒，什么？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跟上帝祷告，对我们的祷告的回答是更多更大的问题，我怎么能够接受呢？我们祷告三火止息，祷告三火止息还没有完，武汉就开始瘟疫，然后我们祷告瘟疫止息，结果澳洲和全世界都受影响。所以我们要怎么祷告呢？我们是不是很像哈巴谷那个时候，神突然又在给我们一些很难很难的事情，我们要怎么去接受呢？首先我们先来想一件事，就是当时哈巴谷也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他继续的问上帝，继续的甚至质问上帝，他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孩子也是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孩子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告诉他不要去碰那个插头，甚至三岁到五岁的小朋友喜欢乱动手呢，两三岁的都喜欢手到处放。那当他们要去碰那个插座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说不可以碰。他会问为什么，那你就要告诉他，哦，因为有电，那电是什么啊？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电是什么，反正就是不要去碰插头，因为是电呢。那可是他就是还是要去碰，他就要测试你的底线。那到最后怎么办？你再碰我就没办法，就只好打了，打他屁股。啊，打屁股为什么？为了爱他，因为他怕他碰到这个电会有危险，我怕他的生命受到危险，所以我只好打他的屁股。可是小朋友不明白啊，小朋友就会很眼泪汪汪的看着你说，为什么你要打我啊？我做错什么事情你要打我？所以即使你告诉他因为会触电会死，他还是不会明白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发现，我们跟上帝的距离比我们跟孩子的距离完全无法相比。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当然知道这一切，我们看不到很多，但神一切都看得到。事实上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巴比伦后来真的把犹大给灭了。巴比伦灭了犹大之后，犹大的那个犹太人就四散在各地，于是巴比伦帝国有很多地方都有了犹太人，甚至在耶稣的时候，住在外面的其他耶路撒冷之外的犹太人，就住在犹大省以外的犹太人，大大的超过住在犹大省或耶路撒冷的人。所以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在传福音，他在世界各地传福音，他在那个欧洲各地传福音，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先找的还是先找犹太人，但是常常先接触的，先接受耶稣的不见得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一开始都说，啊，我不要相信。可是那些愿意接触的都是敬畏神的人。那些敬畏神的人哪里来的呢？就是当犹太人之前在四散之后，在不同的地方建立了这些就是公会啊，或者是会堂。所以当犹太人四散之后，一个大流放之后，在巴比伦是他们最重要的这种流放的时候，流放到世界，到那个巴比伦帝国的各地，在欧洲各地，在亚小亚，在西亚各地，然后结果我们就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地区，这些人，这些想要认识神的人，还没有机会的人，就一个一个信了耶稣。那些人不是犹太人，大部分很多一开始信的不一定是不是犹太人，但是是对犹太信仰的这位神有兴趣的所谓敬畏神的人。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当上帝在这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手，神的大能超乎我们的想象。谁能够想象几百年前在巴比伦成为神手中的剑，竟然神会兴起这么残暴的来就是审判全地， 甚至把犹大就灭了。哇，哈巴谷如果有知道的话，他一定伤心死了。我祷告犹大的地方的公义能够彰显，祷告这些人能够回转。但是他祷告公义彰显的时候啊，然后结果神竟然让加那个啊这个啊巴比伦把犹大给灭了。可是几百年后却成就了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但是神看得到。所以到了第三点，我们就看到哈巴谷有一个信心的挣扎。哈巴谷的意思就是说，这怎么回事？神，你不是圣洁永恒的吗？你不是施行公义的吗？你不是磐石吗？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还会有更残暴的事情发生呢？所以哈巴谷还是不明白，正如神一开始就有点像告诉他说，我要告诉你的事情你很惊奇，你不会信的。果然他不信，果然他不懂，果然他不明白，所以他继续问，而且他现在问的是更似乎在质疑神。但是你要注意，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他在质疑的时候，他还是紧紧抓住上帝的性情，或者上帝的 character， 上帝的这种特性、特质。神的特质是什么？他紧紧抓住神是圣洁的，他紧紧抓住神是从亘古到永远，阿拉法、欧米伽。他紧紧抓住神是磐石，他是公义的。他紧紧抓住神的眼目清洁，他不能就是容忍罪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吗？他即使在心中还是不明白上帝的话，甚至会觉得甚至有点愤怒，为什么上帝你要兴起巴比伦？但是他仍然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我叫他做信心的挣扎。哈巴谷在挣扎，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也在挣扎，因为我们看到这世上这些疫情，我们看到世上这些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种信心叫做不知道的信心。什么叫不知道的信心？这是我发明的，叫不知道的信心。当有人问，或者我们问上帝的时候，上帝还没有作为。那有人问说，神为什么不作为？问我，我说，我不知道，但我仍然相信神在掌权。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有可能是人的罪，有可能人要记得神。我真的不知道，完全知道为什么这个疫情要来到这个世上。但是我还是可以知道神可以继续抓着神是谁呀、我不知道，但神爱不爱我？爱我，因为他就是爱，他差了耶稣为我而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疫情，但神是不是信实的？是。神仍然在掌权。有一首歌叫做什么？看不见的看见、我们有些人可能听过这首歌。看不见的看见，看见说看不见。我把它改了一下、如果我要唱一首歌，我要唱不知道的知道，因为这是挣扎中的信心。我不知道当中我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但我知道我的神是谁。我在患难中我可以紧紧抓住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神的慈爱、神的永恒。所以我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的神他一定继续会看顾保守我。所以我害不害怕？我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仍然相信在挣扎，但我相信上帝仍然是爱我的。我相信苦难和平安可以共存，我相信未知和笃定可以共存。对今生的未知，对疫情的未知，和对永生的笃定，对上帝的这种笃定是可以共存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还是你不知道？你知道这位神吗？还是你连这位神也忘记了？虽然我们不一定明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但我们比哈巴谷还有福气，因为我们今天有了整本的圣经。哈巴谷只有他之前那些先知还有摩西写的一些，但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所以我们比哈巴谷更明白神的心意。有一个网络文章说，不要浪费了这个疫情。 第一点，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允许的，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凡事发生都有上帝的允许。马太福音说，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麻雀也不能掉在地上。虽然疫情的发生有上帝的允许，上帝有他美好的心意，我们现在不一定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将来会越来越清楚。第二点，如果你只注意外面的防疫而没有靠圣灵防备罪疫，你会浪费这次疫情。你是否在容忍罪？什么罪？自夸、贪婪、仇恨、增进、诡诈，和疫情没来时一样呢？不要只想着胜过疫情，而要疫情提醒你胜过罪性。弟兄姐妹，从外面进来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最大的病毒不是从外面来的，最大的病毒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看到当病毒来临的时候，社会很多的丑态开始出现，我们看到为了卫生纸而打起来的，我们看到很多自私和贪婪的行为。你只想着疫情，就可能忘记你的罪。你要想的是，你里面有哪些地方不讨神的喜悦，不要浪费了这个疫情，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求神为我们每一位都可以造心洁的心和正直的灵。第三点，如果你拒绝考虑死亡，你就会浪费了这次疫情。我在小组里面问大家，死了好还是活着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圣经的答案很简单，活着好，死了更好。我们活着是为了神给我们有使命要传福音，死了更好，因为我们会在天上和神永远的相见。弟兄姐妹，死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而死，你也不知道死后去哪里。不要浪费了这个疫情，好好反思吧。我觉得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平常大家都太忙了，现在有一个机会，你可以在家里想一想，为什么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我是不是愿意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还是我一直走在自己的道路当中。第四点，如果你只盼望疫情尽快止住，只为了活着活下去而正常生活，而不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和更真实基督，你就会浪费这次疫情。上帝希望你的灵魂苏醒，疫症时不必要的事都停顿，让你觉醒永恒的是基督的救恩。疫情把大家都带到家里了，虽然在国内有不少疫情之后有一些夫妻他们要离婚，因为可能整个月都在家里，两个月在家里或一个月在家里互相争吵，但是我们在主里，我们还是可以有盼望。我们重新来思考什么对我们最重要的。如果在就是我们临终的时候，在临终看护的时候，我们已经不会记得我们的工作，或者是也不记得我们的那些房子，在那个时刻我们思考的是我们的家人和我们将来往哪里去。那你现在是否不要浪费这个疫情，现在就可以思考永恒的事呢？现在就可以爱你的家人呢？我们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发现很多人已经没了安息，重新回到神的安息日、安息年吧。第五点，如果你花太多时间阅读关于疫情资讯，却没有足够时间阅读神的话语，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了解关于疫情状况没错，却导致了了解神的热情减少，就必受亏损。你的定睛在哪里？疫情的资讯是需要看，但是不要一直看，是需要了解，但不要成为你的网罗，不要成为你的担忧，甚至晚上都睡不着觉。如果你要战胜疫情带来的恐惧，唯有在上帝面前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如果你要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你不可能不跟上帝祷告， 也不可能不读神的话语。如果你只祷告不读神的 话语，那你太大胆太骄傲，因为你只想告诉神你要什么，但你却不想听神要你怎么活。如果你只读经不祷告，同样的，你只是在头脑上对上帝的认识，而没有打从心里愿意跟上帝建立关系。一个真正的要跟神认识的基督徒，能够胜过疫情带来的恐惧的基督徒，他每天会和神有好的灵修的生活。疫情再严重，也严重不过在我们里面的这位比世界都大的神。最后，你是否有好好利用这次疫情，让它成为基督真实和荣耀的见证？如果没有，你就浪费了这次疫情。那这次疫情让许多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发生，譬如说让武汉基督徒在街头竟然能够布道和发单张，而无神论的政权也命名医院为火神山及雷神山。当然他们的火神是代表是祝融，可能是觉得说希望火可以来烧病毒或等等，火神山和雷神山。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这次的疫情是危机也是转机。从来没有一次人们那么紧密来连结的，因为当人离人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人是群居，我们希望彼此的连结。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利用这次疫情来做见证，来向你家人传福音，来向那些还没有信却担忧的人传福音，我觉得你在浪费这次的疫情。弟兄姐妹，你是否浪费了这次疫情？哈巴谷当时不明白，我们现在是明白的。虽然当时他不明白，他还是紧紧抓住上帝的性情，与神有一个角力，有一个信心的挣扎。如果神能够让巴比伦这个邪恶的帝国成为以色列人悔改的契机，甚至成为后来初代教会传福音的祝福，让我们今天都能够认识了耶稣，我们怎么说现在的疫情上帝不作为呢？如果耶稣早就已经来到，永生都赐给我们了，我们怎么能够说神没有解决我们死的问题呢？如果永生都已经给了你了，你还要怕什么呢？弟兄姐妹啊，我们一起来信心的挣扎吧。上帝有他的时间计划和安排，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信靠和顺服。举起你祷告的手吧，将一切都交托吧，拿起你的手机吧，不是拿起手机来看微信朋友圈或者看 Facebook， 拿起你的手机和你的家人视频，为他们祷告吧。你会发现现在人的需要比你想象的还要多。这个礼拜我有好几次的小组，没有一次大家是真心的在彼此分享一起的祷告的。或者有人会问你一些问题，说为什么你不是信神的吗？为什么神还不止息瘟疫？神不是全知全能的吗？神不是公义信实的吗？神不是慈爱怜悯的吗？或者你可以告诉他说，我也不明白，我也不完全明白，但我知道或许神要提醒我们来回转向他，神要让我们不要浪费这次的疫情，神有他的时间和计划。然后你可以跟那个问你的人说，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我愿意和你一起祷告，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有平安，有完全的盼望。今天疫情虽然严重，但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更加的大。我们相信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靠主得胜。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让我们无论在何处何时都完完全全的信靠你。主啊，当我们心中有疑惑的时候，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性情，抓住你的特质，让我们虽然有个信心的挣扎，但是我们持续的走在这条属神的道路上。是的，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相信主你的恩典够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能靠主站立得住，因为上帝 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耶和华以勒，你是耶和华拉法，我们感谢你，一切荣耀归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